感谢主为着今天下午开始的那篇，感谢主说到祭司的承接圣职，这里有许多的丰富说到承接圣职，我们要继续今天晚上继续来看到这一篇，篇题是祭司一切侍奉的根据，我们需要训练，我们需要受训，是因为我们祭司一切侍奉的根据，这侍奉的根据是活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来谈活，就是某一种的活，我们所要的活就是神自己，其他各种的活我们要拒绝。圣经称其他不是神的活，神性神生命以外的火都是凡火，我们不要凡火，我们要神圣的火，要圣火。所以祭司一切侍奉的根据就是凡祭坛的火，我们刚要会看这一点。我的祷告就是主，即使在我们读纲要的时候都像我们的说话，这里每一个点都很好很丰富。第一大点说到神乃是烈火，你会以为说到神就是神的审判，是有那一面的火，是有那一面的火，但从正面一面来说就是神乃是烈火。希伯来12:29说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生命记4:24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，祭邪的神。然后第一终点说到，作为那焚烧者，神是圣别的，圣别是他的性情，凡与他圣别性情不符的，他这烈火就要烧尽。第二终点说，在但以理7:9-10，神的宝座乃是火焰，其轮乃是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河流出。这里的火指明神是绝对公义，全然圣别的。我们来到第三点的时候，我要读第三终点，我要你们想一想，为什么基督为什么来到这地上，什么是他地上执事的目的，这是一个新的角度看他地上的执事。路加12:49-50说，我来是为了某些原因，是要把火丢在地上，是要把火丢在地上，若是已经着起来，那是我所愿意的。然后50说，我有当受的劲，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困迫。这样的劲就是主的死，他的死是一个释放火的死，他的生命就是火，这与约翰12:24相符。主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他的死就是他的释放，他把火丢在地上。所以圣徒们，今天晚上不管你觉得，不管你的身体心理或者灵里感觉如何，你要知道你里面有火，赞美主。我看到你们里面每个人都有火，他把他自己作为火丢在地上，然后丢到我们里面，所以他的死就是释放生命的死，他的死是释放火的死。所以第三终点说，主借着他的死将他自己这生命的火释放到人里面，这火源在他自己里面，现在释放到人里面，而在地上焚烧，在地上焚烧，这就是主所做的。即使在这个训练里，在我们中间他也做这事。第一小点是灵的基督作为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，乃是焚烧的火，是焚烧的火。启示录4:5说到，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，所以七倍加强的灵就是焚烧的火。 五章六节，这里说到，这里有羔羊，他有七角和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全地去的。你把四章五节跟五章六节合起来看，这里说他的眼就像火焰，他的眼目就像火焰，所以他的七眼就像火灯。你将你的心转回灵里，他就焚烧你，用他的七眼焚烧你。有一次我问李弟兄，李弟兄，这多年前的事，李弟兄，台北的青年人为什么这么火热？因为他们彼此焚烧，因为他们彼此焚烧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训练里也要这样做，要彼此焚烧，用神圣的火彼此焚烧。现在撒迦利亚二章五节是非常宝贵的一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说，主说，我要做耶和华四围的火墙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耶路撒冷有火墙，其中有荣耀，召会岂不更是如此？在这个聚会中，它是我们四围的火墙，并是我们里面的荣耀。请读这一节的注解，撒迦利亚书二章五节注一，五节注一说，耶路撒冷的墙并其中的荣耀都是耶和华自己，这指明耶和华作为基督，必在耶路撒冷周围做其保护，并在耶路撒冷中心做其荣耀。这表明基督乃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。今天基督是教会中心的荣耀，也是在教会周围焚烧的火，为着保护他。请听这一句很重要，在新耶路撒冷，三一神在基督里乃是其中心的荣耀。这荣耀要经过透明的墙照耀出来，做其保护的火，做其保护的火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所以我们有主做我们四围的火墙，并我们里面的荣耀。现在第二小点说，这火乃是属灵生命的冲力、推动力，出于主所释放的神圣生命。路加十二章四十九节说到推动力，有一个注解说到属灵生命的推动力。每次我读到这个注解，都读到我们要如何的被推动。主在这里的推动是一个推属灵生命的推动力，它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冲力，是一个能力，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推动的因素，那就是在我们里面焚烧的火。所以他说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若是这样的火是一个无限的生命，这是不受限制的并无限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是火，是他丢在地上的火，这火就是冲力，就是推动力，是属灵生命的冲力和推动力。第三小点是在李丁在他末了执事里所说的话，我们都要被这火所烧着，我们都要说阿们，被这火带在一起。现今我们有负担要使这火烧着更多的人，当基督那遮藏之神性的荣耀释放出来时，神圣的火就丢在地上，要焚烧全地。我们要让这火一直的烧，没有人能停止。阿们，没有人能停止这火。人想要在俄国要停止这火，但是这火在苏联，前苏联释放出来，你能想象吗？有一条街，那里叫做无神之街，但是有弟兄告诉我们，这条街已经改名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，但是应该叫做火街。 火就是焚烧，焚烧在全地，没有人能停止。然后第四中也说，神的七灵是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，这些火灯是为着执行神的行政。然后第五中点说，在荆棘中焚烧的火焰乃是三一神，就是复活的神。我们知道在摩西在80岁的时候，他得着异象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里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被烧毁，所以他要去看，神就从荆棘中呼叫摩西说，摩西，摩西，他说我在这里，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他这样说，意思就是他是生命的火，他是复活的生命。当神当主对在马太福音22章对撒都塞人说到复活的时候，我不会跟你们讲这整个故事，但是这整个都是在讲到复活。这里说到你们不认识神的生命，你们不晓得，不明，你们错了，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，在复活的时候，人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然后他说31节关于死人复活，我很喜欢主这样回答他，神向你们说说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并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所以这里的点就是，神是活神，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所以死了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要复活，这个注解所说的，这就是主解经的方法，不是单凭字句，乃是凭字句中所含的生命和大能。所以荆棘里的火就是三一神，就是复活的神。然后第六重点说，神的话是火，焚烧我们和我们所信靠的许多事物。是不是这样呢？你进到主的话，你进到这份执事的信息里，就使你被焚烧，烧掉你里面许多的事情，许多不是主的成分。所以主在我们里面焚烧，耶利米23章29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是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所以他的话就像火，他的话就像大锤，能打碎磐石。你看看注解那里，就指出大锤就是能打碎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的己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爱，我们的观念，打碎我们里面一切的构成，并且焚烧我们，焚烧我们里面一切的自信，我们所信靠的。第七重点说，那些有心愿侍奉神的人必须认识，我们都是要侍奉神的人，我们必须认识神是焚烧并加力的烈火。当神来到地上时，火也来到地上。当神进到人里面时，火也进到人里面，在人里面焚烧。是不是很好呢？第八重点的第一小点说，这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，就在坛上一直焚烧，一直烧着。利未记6章13节说，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的烧着，不可熄灭。当人看到这个，他们就欢呼，面伏于地。所以燔祭坛上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这个火是需要一直烧着， 祭司的第一个职责就是要维系这个火不可熄灭，一直烧着。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到，主告诉祭司说，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，不可熄灭。你需要确定这个从天上来的火一直焚烧，不要让这火熄灭。第一小点说，这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，就在坛上一直烧着。第二小点说，这是利未记六章十三节说的，火在坛上要一直不断的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第二小点，神圣的火就是焚烧的三一神，使我们能侍奉，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。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为什么使人能为主牺牲生命？什么能使人这样做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位焚烧的三一神，这一位美妙的人为焚烧的三一神，使我们能来训练，使我们来到这次训练。这是焚烧的三一神把我们聚在这里，使我们侍奉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主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借着保罗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灵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要再读这个经节，扩大本圣经是这样说，要在灵里发光并焚烧，要发光并且在灵里焚烧。我们都需要做这样的人，像保罗和巴拿巴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一样，这两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。保罗在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到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。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祭司对神的一切侍奉都必须根据燔祭坛上的火。我们的侍奉必须是这火烧出来的，必须是这火烧出来的。这火是连于燔祭坛，在外院子，也连于在圣所或者至圣所里面的香坛上的火。这火把这两坛连在一起。利未记十六章十二节说，你要拿一个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盛上坛上，盛满火，他又拿以满棚捣细的馨香之香都带入幔内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云遮掩见证归上的遮罪盖，免得他死亡。所以他不会死亡。圣徒们，我要利未记十章那里说到经节，那里说到一段故事，我要读给你们听。利未记十章一到十一节，这里说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盛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。燔火不是我们所要的火，他们献上燔火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在亲近我的人中我要显为圣别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着荣耀。亚伦就默默不言。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，对他们说，近前来，把你们的弟兄从圣所前抬到营外。于是二人近前来，把他们穿着祭司内袍抬到营外，是照摩西所说的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， 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裳，免得你们死亡，又免得耶和华向全会众发怒，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要为耶和华所燃起的火哀哭。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，恐怕你们死亡，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。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们进会幕的时候，但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和俗的、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导他们。我们来到第一终点，神要以色列人根据这火而侍奉，是需要从燔祭坛上来的火做根据，而不是凡火，不是我们天然的热心能力和自己，而是从这神圣的火，从燔祭坛上的来的火。烧香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，而他们烧香所用的火必须取自祭坛上的火。第二终点说，我们的侍奉必须是神的火烧出来的。我们都需要为这个祷告，每当我们侍奉都要祷告说，主，所有的侍奉必须是有更多的火，不要有别的火，只要有神的火。摩西，我们知道他在使徒行传七章说到，摩西在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上、技术上，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。40岁那个时候他很强壮，他的天然生命很强壮，他想神拣选了他做首领，所以就击打那埃及人，杀了他，把那人藏在沙土里。他认为他只是打一下，他太强壮了，就把那个人打死了。这是岔出去的话，他就打死那埃及人，然后法老发现他，就逃到旷野去了，在旷野40年。他到了80岁，如果你看诗篇90篇，我看看我有没有写下这一节。如果你读诗篇90篇，你就看到摩西在那里说，在其中一节他说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所以在摩西的想法里，80岁就是他人生末了的时候，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他看到了荆棘中有火焰的异象，复活的神在荆棘里焚烧，呼召他来侍奉他，与他是一，将他的子民释放，脱离埃及人的暴虐和奴役，过红海来侍奉三一神。所以乃是摩西用尽了一切天然的力量之后，他天然的能力都用完之后，神才来到他那里说，摩西，我要现在做你里面焚烧的火，我要做你侍奉我的燃料，不要用你天然的燃料、天然的能力，我要做你神圣的火，从现在开始做你里面神圣的火。那就是那里发生的事，那一直到他120岁的时候。第三终点说，火是热力的来源，我们的侍奉要有热力，就必须经过祭坛的火烧。 第一小点说，这火该是我们里面的热力、推动力、冲击力。你看见吗？有推动力，有冲击力，有热力。所以推动力就是一种热力、冲击力，神圣的力量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推动的力量。你看看这些所有的学员里面有一种推动力，使你们来到这个训练，不是有人从后面把你推进来的，那没有用，乃是里面有一位告诉你去参加训练，你会说不，然后他说去，你就与他摔跤，结果他赢了，你就来到训练里。这就是生命的火，就是神圣热力的火，这是经过我们的火。我来读完，我们里面的火该是热力、推动力、冲击力。我们若有这火，我们的侍奉就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。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。第二小点说，新约侍奉的热力和动力出自天上的火。这火降下来，烧在那些加利利渔夫身上，做了他们里面的热力和动力。我们知道，在行传二章和三章，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身上，然后他们就用个人的方言说话。你能不能想一想，看看这个注解，这里有指出，这里的舌头，事实上就是火。你想想，为什么是舌头呢？不是鼻子，不是耳朵，而是舌头是火呢？因为舌头是说话的表征，说话的表征。所以舌头如火焰，是一种炼净焚烧的力量，使他们产生经纶的行动，在神经纶行动中炼净和推动的力量。你必须有这样的火，三一神自己，你必须释放这样的火，必须有这样的火在你里面焚烧，你就能够用这个火来焚烧别人，这神圣的生命来焚烧别人。这样的焚烧就是烧，就是焚烧燃烧。然后第三小点，这火是烧在那些爱神、把自己献给神、肯为神舍弃一切、肯把自己摆在神手里被破碎的人身上。我们不要轻易让这个典故过去，我们要让主的火在我们里面烧到极点，我要让自己献上给他到极点，要愿意为神舍弃一切，肯把自己放在神里被破碎。当我读到这个点，我忍不住想到李弟兄的得救。当他19岁的时候，一个姊妹向他传福音，他19岁的时候，那位传福音给他的姊妹是25岁，那是汪佩珍姊妹。她说她从来没有听过像她这么有权柄和能力的话。她传福音的时候，那里上千人，她只是在那千人当中的一个听众，但是同一天她就得救了。同一天他就将一生奉献给主，就在他重生的那一天，借着那场聚会，他就奉献自己。他指出，他说为什么使他成为这么有能力、有冲击力的传道人呢？使他这么有能力的原因，在他讲话中这么便宜，是因为他爱主到了极点。他爱主到极点，所以我们向着主的爱是成全我们的，是装备我们的，是训练我们的，使我们能为主说话。我要再说，我们向着主的火是装备我们，是训练我们，成全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向主说话。 我们就为他发狂焚烧。然后第四终点说，祭坛的火乃是侍奉的真实动力。第一小点说，对于我们的侍奉，神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把他的火烧到我们身上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若是诚心的把自己献给神，天上的火就会烧到我们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要献上燔祭，我们需要以他作为绝对的一位，他绝对向着神，他向神绝对满足神，我们要以他做我们的完全和绝对，借着他，凭着他，在他里面，并且基于他，我们就能够完全与神是一。我们这样做，天上的火就会在我们里面焚烧，成为我们里面的热力，推动我们，而这样焚烧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侍奉。第五终点说，祭坛的火烧出有力的侍奉，有力的侍奉。第一小点，燔祭坛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，而火就是那灵，所以主上十字架，那就是他的燔祭坛，他把灵倾倒给门徒们，从天上作为像火一样的灵倾倒在他们身上，从诸天倾倒下来。第二小点，真实侍奉的根据乃是认识十字架，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，让神得着，让神圣的火烧在我们里面，这才产生侍奉，这才产生侍奉。第六终点，经历祭坛火烧的人就有金银宝石建造。我从知识信息编辑这段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不能用牧草和芥来建造，不能用我们天然的人肉体如草，或者我们无生命的东西如何接来建造。我们要用金银宝石，就是父神神圣的性情，银就是子的救赎，然后宝石就是那灵变化的工作。我们需要用三一神来建造，在这个聚会中我们所要的就是金银宝石，我们不要任何牧草和接，我们需要这样一直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都这样。从前我没有看见这火要审判一切的人，试验一切工作的人，来看出他的工作是哪一等的，哪一种的，你在做的是哪一种工。这给我们看见主在意的不是我们工作的量，而是我们工作的值是哪一种的，是做了哪一种工，应该是金银宝石。我从前没有看见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些经历祭坛火烧的人就用金银宝石建造。从这个角度也是，第一小点，这样的工程满了神的成分，满了十字架的能力，也彰显神。第二小点说，只有经过火的工程才是金银宝石的，不是经过火的工程就是牧草禾秸的。第三，有一天个人的工程要被火试验，如果我们的工程是火烧出来的，就要经得起火烧的试验。这是不是很美妙？我们的工作如果是火烧出来的，就经得起火烧的试验。第三大点说，我们绝不可用凡火侍奉神，乃要用祭坛上的火。第一终点，根据预表，祭坛以外任何的火都是凡火，这就是凡火。我们需要拒绝凡火，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，我们要对主说，拯救我脱离凡火，脱离任何一种的凡火。 第二重点说，拿达和亚比户的失败在于他们没有用祭坛上的火，他们用的是凡俗的火，不是圣别的火。凡火表征人所献给神天然的热心、天然的喜爱、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能，不是神自己。特别青年人很容易热心，有热心他们就变得很热心，真正的热心是神圣奥秘而不是天然，所以我们需要拒绝所有天然的热心。我们要爱主到极点，要为他焚烧，但是不要天然的热心，不需要不冷不热。这是启示录三章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说，如果你不冷不热，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。我们不要不冷不热，如果给你一杯茶，我会问你，你要不要喝冰茶或是热茶？如果给你一杯不冷不热的，你会不会喝呢？在英国他们都喝热茶，在德州都喝冰的。我们到各地去看都没有人喝不冷不热的茶，我们不要不冷不热，我们要像神一样拒绝不冷不热。所以三是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凡火表征人所献给神天然的热心、天然的喜爱、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能。所以我们拒绝一切天然的事物、天然的热心、天然的喜爱、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能。第四重点说，凡火就是己的火，就是属魂生命、血气生命和天然生命所发出来的火。第一小点，凡火就是己的生命，干涉神的工作。第二小点，凡工作虽然是神的，可是己的生命要主张这些工作应当怎样做。第三小点，献凡火就是在对神的侍奉上用己的方法，借着己的智慧贯彻己的主张。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智慧，我们不要有自己的主张在我们的侍奉上。第五重点，拿达亚比户受审判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为神做事，乃是因他们照着天然的生命行事，用天然的方法为神做事。第六重点，献燔火乃是犯了妄为的罪。拿达和亚比户妄自想要为神做事，有两种罪在圣经里，有两种罪，一个是背叛的罪，背叛神的命令，另外一种罪是任意妄为的罪，你做了神没有吩咐你要做的事。我们都必须说，我们不能不要背叛的罪，我们也不要任意妄为的罪。诗篇十九篇十三节说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可以完全免犯大过。第七重点是很强的警告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接触神圣的事物时，需要将十字架应用于我们天然的生命，否则我们会遭受属灵的死亡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有时我们就经历这些。有一次，如果你有天然的热心，就会经历属灵的死，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忘记。这是从负面的说的，你就不会希望这件事情再发生了。你愿意为主火热，然后你就会经历主是你的火。第八重点说，神不只注意有没有火，也注意火的源头和性质。我们的火热必须来自于祭坛。 第九终点，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都必须看见他乃是荆棘，有火在他里面焚烧，而这火就是神自己。这就是出埃及三章的图画，神要给摩西看见，摩西你是荆棘，就像这里火烧荆棘的图画，你也要有火，这个火就是我，这火是我。荆棘就是神咒诅的记号，这是照着创世纪三章，那是神咒诅人的记号，而摩西是从神的救主中蒙了救赎，所以他是个蒙赎的人，他需要神作为燃料在他里面焚烧，他是个蒙救赎的罪人。我们今天都需要学一个功课，这火是神的自己，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都必须看见他乃是荆棘，有火在他里面焚烧，这火就是神自己。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，为神工作不可用天然的生命及其能力力量和才能作为燃料，而要让神在我们里面焚烧。我们是不是要让神在我们里面焚烧呢？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让别的火在我们里面烧，我们要祷告主，我要让你今天在我里面焚烧，明天早上起床也要这样祷告。二，我们需要灵里火热，用主生命的火做奴仆侍奉他，而不用凡火侍奉他，凡火会带来属灵的死亡，带来属灵的死亡。我只说这么多。第四大点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点，燔祭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，不许也不该熄灭。这些都是立位记十二六章十二十三节出来的，它不该熄灭也不可熄灭，这是主对我们的吩咐，不要熄灭，不该熄灭。所以立位记六章十二十三节说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，不可熄灭，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。所以祭司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确定火没有熄灭，所以在上面要烧柴，每早晨要在上面烧柴，把燔祭摆列在上面，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，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的烧着，不可熄灭。早上要真正的取用基督做你的燔祭，将你自己奉献给他，借着他，凭着他，并在他里面，以他为燔祭，将自己献给他，以他为你的平安祭，与神交通，立刻你里面就有火兴起，里面有火燃起在你的里面。所以这就将我们带到第一终点，一天过一天，在许多场合里，我们需要将自己在基督里献给神，做长线的燔祭，而被神焚烧，使我们能焚烧别人。这里有许多的经节，民数记说到各种不同的场合都要献上燔祭，不是一次而已，而是一天过一天。这燔祭被称为长线的燔祭，长线的燔祭，他们献燔祭是个人的献，个人单独的献，也在早上一只，晚上一只，黄昏的时候一只。早上你经历他做燔祭，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，你是不是要说我早上有做，但是我晚上没有？如果你以基督做你的燔祭，你早上要献，我们晚上休息的之前也要献，这就是祭司要做的事。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七节，这是献给神作为以爽香气的燔祭。我们需要，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的进攻用来有一种能够满足神的怡爽香气。我们需要祷告说，主使我们这一个人，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能够成为对着你，对你是怡爽的香气， 我就像灵后那里说到，我们都是向着献给神的馨香之祭，我们能够满足耶和华作为基督的复制，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作为宜爽的香气。第二重点，那灵使我们的灵火热，并使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，所以我们不该消灭那灵。消灭那灵就是将火浇水浇在火上，这意思就是消防队是不好的示范，他们好像是仇敌，他们要把火消灭。你里面若是有火，那就要注意不要消灭。我们不该消灭那灵，应该使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。这里第二终点下有十个小点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交通，我们如何叫我们的灵如何眺望起来，持续的焚烧。我要读给你们听，这是非常好，并且为着我们能祷告也非常的具体。先读经节，提后一章七节，因为神赐给我，为这缘故我提后一章六节，为这缘故我提醒你，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。七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。这里说要将我们里面神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，我们里面神的恩赐如何眺望。李弟兄有一次释放一篇信息，他说什么是神的恩赐。如果你一同的来读这个经节，我们里面的恩赐就是神给你的灵，所以我们的灵就是神的恩赐，神赐给我们的灵就是神的恩赐。所以一小点，我们必须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，而让主焚烧我们。并圣徒们，我们要让有许多的方法让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呼求主名，将你的口打开，你的心敞开，将你的灵打开，呼求哦，主耶稣。这样我们就保持我们的灵一直是眺望焚烧的，一直呼求主名，不要从呼求主名的事上毕业。第二小点，我们必须享受神作为爱的活，好用他的爱来爱他，神给我们爱的灵，所以这火是爱的火，好用他的爱来爱他并爱别人。所以雅各八章六节说到，爱如死之坚强，基督如阴间之残忍，所闪的光是火的闪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这爱重水不能熄灭，洪水也不能淹没。所以我们必须享受神作为爱的火，好用他的爱来爱他并爱别人。第三小点说，我们必须每早晨花时间与主在一起，有一个新的开始而被他复兴。另外记六章十二节这里说到，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不可熄灭。其实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柴放在上面，把燔祭坛放在上面，平安祭放在上面，然后火就一直维持焚烧。箴言四章十八节说，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所以我们的途径必须是新鲜的，就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，不是越照越暗，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。仇敌他不是在你里面立刻关掉开关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是来这里就好像有分段的开关，逐渐的把你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然后你整个人就越来越暗淡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没有什么感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，我们需要训练， 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这义人的途径，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，不是越照越暗，直到日午，直到主的回来。哀歌三章22-24节说，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是因他的连续不致断绝。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真是要消灭了，但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我们就不致消灭，因他的连续不致断绝。这意思就是耶利米每早晨都这样，每天早上都享受他的连续和慈爱。这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，我的魂说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第四小点说，我们必须呼求主，激动自己起来抓住他。以赛亚64:7说到，以赛亚这样说，无人呼求你的名，无人奋起抓住你。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奋起来抓住他，借着呼求他的名，我们里面有感觉就要呼求他的名。然后第五小点，我们必须导读神的话，用我们的灵化擦圣经的灵，以点着神圣的火。所以圣经的本质就是灵，我们的灵就像火柴，就好像化擦火柴一样，就产生神圣的火。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化擦圣经的灵，以点着神圣的火。我们是借着导读神的话来做这事。第六小点，我们必须没有保留的向主敞开，被他光照焚烧并灌注，借此被那作为七盏火灯和基督焚烧器的七倍加强之灵所敞开。不要保留，不要里面有一个角落向他是不敞开的。有的时候仇敌就说，不要向他敞开，你敞开你就有麻烦了，他就会把你差遣到西伯利亚去。不要这样，不要听仇敌的话，要听主的话，要毫无保留的向他敞开。如果他差遣你去西伯利亚，你就会蒙福的去，不知道他送你去哪里。但是重点在于你去哪里，主也去，那你就蒙福。所以你要向他敞开，毫无保留，不要保留你里面的任何一个部分，毫无保留的敞开，让他光照。这里说到光照，他的确会暴露我们里面，光照暴露也有使我们扎心的事，分赐生命，他照亮在我们里面，他就用他的生命供应我们，因为他的光就是生命的光，也有杀死的功效。每当光照亮，就杀死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在我们里面消极的事物。所以我们需要向主敞开，毫无保留的向主敞开，被他光照焚烧并灌注，被他灌注。圣徒们，我非常感谢主。箴言20:27说到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因着堕落，李弟兄这样说，因着堕落，人这个灯就破坏了，但借着重生，这破坏的灯就被修复了，请听，而且被加强了。我们的灵是一个被加强的灵，是以什么加强呢？是一个同伴，这个同伴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七倍加强的灵。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我们的灵是被加强的灵，被七倍加强的灵所加强，它是七盏火灯。所以你有七盏火灯，有七倍加强的灵焚烧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七倍以上的加强。然后第七点说到，我们必须一起读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 常常喜乐。什么时候要祷告呢？不住的祷告。什么时候谢恩呢？凡事谢恩。我们必须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是个温度计，测量我们生命的度量。我们需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然后第八小点说到，我们必须为主说话，将它分赐到人里面，而在神经纶的行动里享受他做我们炼净并推动的焚烧能力。我已经说过这个点，是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说，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指示。我说到圣言，我再讲一点。有一次我要上楼去参加聚会，有一件事就很摸着我。我读过很多关于圣言的书，但是有一句话说，圣言需要很多的祷告。换句话说，圣言就是祷告，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人献上祷告执事的话，让执事的话能够把神火一般的生命活出来，焚烧到人的里面。第九小点说，我们必须在众召会里并在众召会之间彼此配搭，为着神独一的行动享受他做那使我们圣别的活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西结一章四节和十三节给我们看见，在四节有一个正常基督徒的图画，就是风云火和金银合金。什么时候有那灵的风，就有大云的运行遮盖，这里就有圣别的能力，神的圣别，然后就产生金银合金，就是金和银的组合，表征这位救赎之神荣耀的照耀。然后风云火金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而四活物在 一章十三节这里说到，他们的样子好像烧着的火炭。真正的配搭在香条里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的样子就像烧着的火炭，如同火把的样子。这里说火在活物中间来回闪动，这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，发出闪电。圣徒们，我们需要彼此配搭，在我们的侍奉小组，不论我们服侍什么，我们的火要在四活物中间来回闪动。看到服侍的弟兄姊妹，就看到火在彼此中间来回闪动，应该总是这样。最近几周我们到台湾，有些弟兄们跟台湾的弟兄们有交通，我与弟兄们交通，我的感觉是我们中间有火来回闪动，太美妙了，真是太荣耀了，太荣耀了，我只能这样说。最后我们来到第十点，我们是不是都该祷告这一个点呢？七倍加强之灵如同七盏火灯焚烧，推动我们起来行动，以完成神的经纶。什么是推动我们起来行动完成神的经纶呢？是七盏火灯的焚烧，就是七倍加强之灵如七盏火灯在我们里面的焚烧，就是耶和华的火。所以人能够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子民必能刚强行事。你能说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，他们认识神，他们就起来并且刚强行事，他们成为行动的神，他们采取行动，因为七倍加强的灵如同七盏火灯在他们里面焚烧。好，我要停在这里。这纲要是说到祭司一切的侍奉的根据乃是燔祭坛的火。圣徒们， 我非常宝贝这篇纲要，也许是因为这是我做的，但是我真是很宝贵，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？非常宝贵，圣徒们，希望你们带回家，就着这个有祷告。也许明天在考试时，你们也可以有一些分享。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祷告，然后 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？